喺嗰时候，我哋要读经，睇圣经传道书第十章十六节到十一章嘅第六节。第十六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保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的楼。切拜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你不可咒助君王，也不可心怀恃念，在你和房也不可咒助父，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第十一章第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杀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杀的，或是晚杀的，或是两样都好。我哋今日好欢喜嘅，有我哋与崇拜主任牧师、司主任牧师喺佢当中嚟到全港神嘅话语，讲题系智慧愚昧选择人生，将时间交俾。
弟兄姊妹早晨，我想这两个星期新航 SQ321 航班从21号从英国伦敦飞往新加坡的途中，突然间遭遇很强的气流，发生了严重的颠覆，紧急的降落在泰国曼谷，有一个73岁的英国籍乘客在事故中死亡，死因怀疑是心脏病发作，成百的人受伤。23日深夜远方表达，仍然有20多位的乘客在重症的监护室，为了颈椎、脑部和头骨的损伤。面对这样的一种的危机和风险的时候，让我们今早就透过传道书十章十六节到十一章的第六节来思想两个的范畴，管制的危机和无常的风险。我们怎样用智慧和愚昧来选择我们的人生？我们这个经文会分两个段落来处理。第一就是管制的危机，在十章十六到二十节；第二就是无常的风险，十一章的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管制的危机。我们留意在这个经文的开始是做了比较，不同质素的君王会带来和和福的一个的对比。经文的开始用邦国啊，就是英文翻译为 the land， 一个国家必须有土地国民，所以十六节就说到君王如果是孩童，孩童就是年少年轻，在人眼中看为不够成熟。 另外一个的解释就是为仆人侍从，吕振中译本译为侍从，就是指到他卑微，很难承担重任。群臣这里讲到群臣早晨宴乐，即的意思就是一早起身大吃大喝，就是没有节制没有负责的意思。如果一个国家是这样，就有祸了，就有祸了。对比十七节，王是怎样？是贵胄之子。这个的群臣按时吃喝，表示是有节制，在合适的时间来吃喝，不一定是一起身就大吃大喝。吃喝是为了强身，不是为了醉酒。这个国家就是有福了。我们都说到一日之计在于晨，最精神的时段做最重要的事。如果今天你要交一个 project 给你的老板，你一早就会专注去完成。所以如果这一班的大臣他们一起身不是为民生来困忧，尽官营的职责，辅导君王治理国家国民，国家就会面对管制的危机。我们看到十七节入面提到大臣是按时吃喝，他们是有节制，为了保龄，不是暴饮暴食，是有更高的生活的目的和目标。就好像我们教会，我们有我们的主题，万变的世代，不变的使命。环境的确的是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人生的使命就是要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当中都有我们的工作，我们当尽的责任。在这么短暂的人生，我们要做永恒的投资，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可以无愧的交账。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的牧者叫Ray Warren， 他受爸爸的感染，他要好好的带领人认识耶稣，得着主的救恩，所以他一生就是火热的去服侍主，建立了马鞍峰教会，不断的带领人归主。他是根据圣经的原则设立了目的目标。我们都看到他有这个目标导向的教会，目标导向的生命，目标导向的婚姻。Purpose driven life, purpose driven church, purpose driven marriage。 人生是不断的为了地上的生活，我们千祈不要荒废岁月。好像传道者所说的，我们可以吃喝玩乐，但是我们不是为此而活，我们要 过好自己的人生。无论你今天是一个的主管君王，如果你面对国家管治的危机，需要重整调配，不要容许这个个的神宰个个吃着你做事。在个人的层面，我每一次讲到教主日学小组查经，你问我有没有压力，当然有压力，但是我是看重每一次的服侍。我通常会提早预备，不要紧张，是为了慎重要投入，等候神给我要讲的事。每一次的服侍都有压力，但是都有放松的时刻。星期日讲完道就放松下，玩下搞啦。星期一去休息，去行山，去买嘢食。正如传道者所讲的，不要懒散，要做合适的事。如果皇帝没有办法领导群臣做好管治的工作就败了。 下面的人就会懒惰，引起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十八到十九节，他提到古代的巴勒斯坦的房屋是用石灰铺房屋的，所以日久如果失修的话，一定会漏水，随时都会有这个屋顶呢塌顶的这个风险和危机的。十九节就提到官员在这么懒散的环境底下，只是为了宴乐，为了饮酒，同时他都提到钱叫万事应心，暗示紧金钱可以叫官员要讲乜嘢就讲，反映住受佢行佢不公义嘅情况就会出现。我哋知道新加坡嘅公务员有好严格嘅守则 ，ICAC 举报嘅制度，我哋都知道目前被调查紧嘅抑华人啊，所以官员系要好严谨的，不可以被人收买。相反的，政府如果出现腐败、官僚主义、结构重叠、贪污、舞弊的出现的时候，在管治上面就需要对症下药。做仆人的领袖，无论你在公司任何的群体做带领，都需要有榜样，以身作则。我们知道上梁不正下梁歪，传道者就说有钱的确可以令人生活过得好些，但是不是叫人追求以金钱为人生最终极的目标。所以在二十节里面，我们都看到他在这里说不要随便去咒助有权势、君王富豪，因为隔墙有耳。我们都知道统治者周边都有耳目的，随便议论统治者呢，会好像有翅膀的飞鸟传到他们的耳中，就带出智慧的劝告，谨慎愿意。问题是领袖如果做错决定的时候没人出声，那我们究竟怎样去诠释呢？传道者要我们做知者，就是懂得去表达我们的意见。圣经要我们为执政掌权者祈祷，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我们在这个箴言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讲到，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转流。重要的是要为神的子民怎样成为基督的使者呢？我们用三年的疫情为例，新加坡的领导者都很努力，全民的配合，同心的抗疫，我们相信我们戴口罩都戴到累了，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教导门徒，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国家要兴旺，君王和大臣、百姓都要同心合意，互相的接纳、交流意见。领导者需要听民意，所以领导者要果断、勇敢，是正确，是必须的。因为疫情是来得太突然，冇人知道，当时冇人知道系点算，系影响住好多人嘅生命。今日客观环境嘅条件，病毒已经变种啦，唔知第六波、第七波啦。要根据客观嘅条件，新加坡依家已经完全开放。同样嘅，我哋喺教会今日，或者我哋大家有唔同嘅神学立场。对耶稣几时再回来，是灾前灾后被提，不要因为这些的不同变成仇敌，因为这个不会影响人的得救。但是如果有人说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好人，我告诉你，耶稣是真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成就十字架的救恩。这个是福音的根据，唯一能令人得着真正的平安和永生。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应该持守的，可以接纳，可以宽容的，不要激烈的为这些的事来争辩。求主帮助我们对人有宽容，凡事和气，同心的去解决问题。第二方面，我们去思想无常的风险。我们看到传道者从政治的话题转到经济的话题。如果你留意第一到第六节当中，第二到第六节里面有四个的不知道，你不得知道，四个的不知道。我们去留意一下第一、第二节。第一、第二节，他说将粮食铺在水面之后就可以收饭，就将面包分给七人，一是八人，因为你不知几时灾祸会临到地上。基于人对未来的未知数，所以我们应该有准备，怎样去做，怎样去面对呢？这里其实有三种的解释，但我按住比较合理的观点。第一种的解释讲到犹太人传统的解释比较话到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比喻，劝人明知冇得回报的，但是都要去行善，将你的财富慷慨的施赠给有需要的人，然后你遇到问题，他们会帮分你。问题是上下文没有讲到施舍的问题，所以这个解释未必可以成立。第二个解释我觉得比较合理，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鼓励人做生意要够胆。你去海外投资，当时没有飞机，没有高铁，由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地图呢，是要经过海路的。讲紧的是将你的货、你的食品搬到水面上，不要只是摆在一只船，你要摆在七只、八只船，所谓的分散投资，免得遇到暴风，沉船就完全全军覆没，生意毁于一旦。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去考量的话，这里是讲紧应该勇敢的去做事，提醒我们不要停留在什么都研究讨论而不去实践。做教会的事都要果断，都要勇敢，知道神要我们下一步做些什么，勇敢做一些当做的。有一个的做律师的弟兄，他35岁的时候患癌症，康复之后他很想做全职的服侍传道，但是等来等去他都没有特别的感动。有一次他在加拿大认识一个基督徒的 family lawyer， 家庭的法律师啦，律法师，他就跟这个 family lawyer 分享，他说我觉得我做律师已经没了那种热情，没办法活出自己的价值。那这个 family doctor 呢就lawyer 呢就告诉他，他说我之前都是这样，但是慢慢发现不公义的事可以坚持不做，你可以做自己相信正确的事，虽然是很困难，但是在神的里面，你祈祷在神里面不要难成的事。那分享做 family lawyer 呢，是不单止是做律师，还可以包办好像社工辅导员的角色。这个弟兄就觉得自己在患癌的过程里面 都有好多嘅嘢學到，可以運用響做 family lawyer。咁佢今日就做咗 family lawyer， 我為佢感謝神。佢生命嘅見證，經過掙扎，佢肯去面對，肯去等候，勇敢嘅接受上帝俾佢嘅召命，可以完成上帝俾佢嘅托付嘅呢個使命。所以我哋就睇一睇，从第三到第四节，佢提到云如果落咗满了雨，就必倾土在地上，就会落雨啦。呢、这个自然界嘅现象啊，有棵树向南向北塌落嚟，你系冇办法估计得到嘅。佢从中嚟诠释到农夫想观察。研究方向的现象，要等候到最适当的时机，才可以去撒种，一是收割。如果过分的筹算，结果是一事无成，因为始终有些事不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把握。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不要过分的去筹算、忧虑。有些、教会开很多会的，但是语而不决，决而不行。感谢神，委员堂开会是很有效率的，至少孔予以崇拜，我们很有效率。我们会听民意，又会按圣灵的带领和引导。好像我刚刚回来、委员堂，我们就一年半之后就成立了周六崇拜，直到如今有七年的时间。当时的执事主席跟我说，我给你三年，我说不得，瘫动了，不做得。所以一年半那时上帝的带领、我都会按住圣灵的感动，神的带领，我们成立了，下个礼拜就会庆祝七周年。我们就又看一看这个的要不要太多的筹算，要勇敢去做。跟住第五、第六节，他说到人没有办法知道，不得知道，出现了三次在这两节的圣经，完全没有办法知道神的作为。他用比喻气息和传闻的风是一样的，气息怎样进入孕妇的骨头里面，胎儿怎样在妈妈的腹中成长，拥有第一口的气息，成为有灵的活人，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奥秘来的，人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包括未来，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预知要发生什么事，但是这一刻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早晚都不要停下来，要完成需要做的，所以是要积极勤劳的去做工。整个的经文的总结，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没有办法掌管太多未来的事，我们就要更加好好，不要懒惰，不要有遗憾，今天的言行举止，所有的事有一天都要向上帝交账。但今日如果你觉得无悔无憾，完成了上帝要你做的，你就要感恩。我们知道委员堂面对前面的发展，我们、开展探讨着社区的服侍，探讨着怎么样去做，甚至跟、圣路加医院来合作、透过上一次的、分享，我们的祈祷会的分享交流，有人内心触动，我们的小组祈祷会之后，我车一个的姊妹去 MRT， 她就跟我说，好好 我们有这个感动。到上个礼拜差传祈祷会又送她去 MRT， 她又问我，牧师几时开始啊？我都即系为咗去呢一种嘅热情嚟感谢主，即系 耶稣就是我们看到是仆人的领袖，他感染了万千跟随他的门徒，一身献上自己，让我们从认识这个死而复活的主，我们都愿意一生的献上，无憾无悔的交账。在传道书，我们要学习面对危机，面对风险，或者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元首、公司的老板，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可以学习做主耶稣的仆人。所以每一个人在家庭任何的环境里面，要勇敢的去做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不要过分去筹算。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要去帮助每一个人，某一个人，你就勇敢去做。我们都知道过去两个礼拜有四个的本地的丧礼，有些是可能很久没回来教会，我一收到他们的消息，我都是不敢怠慢，完全即是按住个需要去陪伴、去服侍、去帮助存留的人去面对。我们可能对社区的服侍有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上帝在我们里面那份的感动，他说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就愿意的为他献上，勇敢的去做。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人生很多不同突发的事很难预计得到，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仔女、事业、社会、国家、教会，一切一切都是在你的手中，你掌管一切。故此我们求你给我们带着一个敬畏你的心，凡事求问你，相信你会引导我们前行，做我们当做的，尽我们做公民的责任和本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个地上做当做的事。求神在我们当中施恩加力，在和我们同在，成就你美善的计划。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其实我正话的 PowerPoint 呢有两个的题目是给大家讨论的，上面的 PowerPoint 的同工帮我摆翻我正话的 PowerPoint， 是啦，这两个的题目在我们已知又未能完全知道的张力底下，即使你怎样筹算、即策划评估那些的风险都没办法完全把握，这个会怎样、令你去面对学业、事业、家庭各方面的抉择。第二题就是怎样处理抉择教会的事工，裹足不前、瞻前，然后呢一是当机立断去尽力而做。 OK